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6月28号，公元2010年8月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西藏境内外要闻回顾。下面请听由德吉和格桑播送的一周西藏境内外要闻回顾。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今天8号从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2天访问，并将向新德里大学师生发表演说。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兼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向本台介绍说，捷克共和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在达赖喇嘛尊者75周岁诞辰日发出祈愿，希望能为尊者设宴祝寿，但是尊者一直未能成行。在这次访问新德里行程中，尊者将应邀在8号出席捷克大使和其他11位外国大使联合开设的宴会。丹巴次仁表示，应新德里大学副校长的邀请，9号全天和10号上午，达赖喇嘛尊者在该校向师生开始演说。10号下午，尊者将出席为纪念著名科学家科塔里而举行的演讲活动，并将以新千年道德观为主题开始演说。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在新德里的访问后，将于下周3 11号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
中国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命令藏人不准悬挂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并在泸沽街区从部分僧人那里强行夺走了戴在脖子上的仁波切法像。在西藏昌都地区，当局早在1-2年前就已经禁止民众家中悬挂噶玛巴仁波切的法像。居住在西藏昌都地区昌都县拉多乡巴古村的仁波切父母处于当局的监视当中，尤其是对噶玛巴的兄弟赤崩仁波切，当局派遣4-5名公安人员一直进行跟踪，一刻也不放过。
现居住在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藏人贝玛扎喜于本周3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透露，2008年3月10号开始在西藏爆发抗议中共活动的数个月后，中共当局以涉嫌政治问题为理由拘捕了亚旅馆主任朵基扎喜。他被拘捕后有7-8个月下落不明，之后家人和亲友获知他被关押期间在拉萨附近一家汽车厂接受劳役。当家人前去探望时被拒之门外，当局也不允许家人给他带任何东西。此外，朵基扎喜被拘捕的几个月后，他的哥哥朵基次丹也遭到当局的拘捕。贝玛扎喜表示，今年6月24、25和26号，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朵基扎喜和朵基次丹进行开庭审理，并于6月26号正式对朵基扎喜判处无期徒刑，没收其个人财产43亿元人民币，另对朵基次丹判处了6年徒刑。白马扎喜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有关中国当局对他们两人的指控众说纷纭。他表示，有藏人说他们是因为当局指控从事政治活动而获罪，当局声称朵基扎喜涉嫌给印度的政府和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因此决定对他处以没收财产43亿元人民币。另有藏人说，朵基扎喜在拉萨和日喀则都设有旅馆，当局就此指控他涉嫌非法经营。白木扎喜表示，由于家人和亲友等被禁止进入法庭听审，两人究竟是以何罪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6年徒刑还不清楚。不过多数藏人证实他们与所谓的非法经营无关，而是被指控涉嫌政治遭当局治罪。
西藏环保人士噶玛桑州律师普智祥本周一表示，中国当局完全不理会两位委托律师的情况下， 噶玛桑卓一案已于七月七号做了裁定，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5年。蒲志祥表示，他本人和李慧卿作为噶玛桑卓的律师，于七月四号寄出了上诉状，附上律师的二审手续。之后，他们多次试图与新疆巴州中级法院院长通话，但一直联系不上。本周一二号，巴州法院向他告诉判刑消息，称收到上诉状和委托手续，但已没有考虑的必要。蒲志祥律师表示，中共对噶玛桑卓的审判完全是无法无天、不公正的，并表示目前该案只能靠向最高法院申诉的途径，希望翻案。噶玛桑卓的妻子甄嘎措毛表示，对上级法院能纠正错案所抱持的希望已破灭，目前甚至不知丈夫的下落。另外，上月三号被成都中级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一审判刑5年的噶玛桑卓的哥哥仁生桑卓，目前也已经提出了上诉。
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的第14届大会，从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达朗斯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隆重召开。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为首的部分理事会成员、西藏青年会卸任理事会成员、各非官方性组织代表等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青年会成员表演队在演奏西藏国歌之后，全体起立向至今为西藏独立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的西藏爱国英雄们进行了默哀1分钟，并且把西藏青年会最高荣誉爱国英雄奖颁给了所有参与2008年西藏抗暴运动而被枪决的境内藏人，独立荣誉奖颁给了参与2008年西藏和平抗暴运动的西藏三区藏人，社会服务奖颁给了为西藏抗区结古朵地震灾区提供援助的所有境内藏人。西藏青年会优秀地方分会奖分别颁给了百勒古堆、达吉岭和西木拉分会。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在大会开幕仪式上首先对至今为西藏国家事业献出生命的境内同胞致哀，并向他们的家人和亲属表达了慰问和同情。策旺仁增呼吁所有成员利用实际行动加强内部团结，为西藏独立事业付出更大的努力。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在仪式上表示，
别难以
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引领下，西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境内藏人为民主自由事业所给予的献身精神和无畏勇气，充分证明了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政治处境。他认为，中共对西藏青年会的指责，反而是对该组织工作的一种认同。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于本周四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本月2号西藏青年会第14届大会开幕仪式结束后，有关内部问题进行协商和讨论。大会第二天和第三天主要审议了西藏青年会总部和各地方分会的财政支出，并听取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西藏青年会会长策旺仁增星期六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会议最后一天要选出新一届理事会成员。昨天大会宣布了25位候选人名单，其中包括现任理事会和地方理事会成员、前地方理事会成员。西藏青年会全球44个分会的170多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并积极参与和讨论各项议题。大会最后一天即今天8号将制定一系列决议案，并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成员。
本周四五号晚上，在印度北部拉达克首府乐城遭遇的洪水当中，一西藏难民家庭中的3人不幸死亡。死者是拉达克乐城的达瓦策人一家中他的爷爷、奶奶和女孩。女孩的尸体被水冲走，目前还没有找到。这次受灾很严重，对农田、房屋和交通设施都造成了巨大毁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写，计划将从明天星期一开始对拉达克西藏难民社区进行参访，了解灾情，慰问当地受灾的本土民众和西藏难民。
本月一号是中国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对西藏抗区礼堂牧民荣杰阿扎监禁判刑整整三周年的纪念日。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和国际各援藏组织纷纷开展各种营救活动，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英年获罪的西藏牧民荣杰阿扎。此外，加拿大多伦多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尼泊尔当局强行遣返三名逃亡藏人并移交给中国政府。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多伦多分会成员乌坚桑杰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我们从新闻报道中获知，近日尼泊尔当局将三名逃亡藏人强行遣返到西藏并移交给了中共政府，其中两人仍在中共监狱中。对此，我们三十多人于三号聚集在尼泊尔驻多伦多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活动，抗议尼泊尔当局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为。此外，组织方面通过 Facebook 呼吁居住在自由国家的每个藏人和支持者在各自所在国的尼泊尔使馆前展开示威活动，向尼泊尔政府持续施压，制止强遣藏人的恶劣行径。
西藏流亡社区的非政府组织中间道路民众运动理事会本周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召开会议，决定将加大介绍中间道路政策，尤其是在中国民众当中。与会者认为，网络应该是主要的介绍渠道，同时应抓住同中国民众接触交流的机会。开幕式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次仁说，坚持中间道路立场的民众要对这一理念经过深入了解和辨别，认知其优越特点后，才能坚持和支持这一立场，不能认为中间道路是达赖喇嘛所提出才去坚持它，否则可能会成为一种迷信。
美国国会星期二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共自2008年以来持续打压西藏和新疆少数民族，并呼吁中共改善人权。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上，美国人权和法律专家说，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国当局正在对特别是少数族裔人士、批评政府的人士以及政治意见者进行打压。此外，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员拜伦·多根表示，应该继续向中国政府施压，告诉中国要成为现代社会和世界经济的一个成员，要成为世界领导者就必须停止压制人权。
中国政府于上周五下发一份名为《星海玉树地震抗震救灾捐款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要求所有慈善组织所收到的西藏结果镇地震捐款金全部交给当局，由当局来负责重建。这一举动引起民众的愤慨，批评者说，中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完全无视各公募基金会的章程及独立运营地位，对公民社会发展完全不信任。有人说基金会都解散算了，甚至有激烈反对者称中国慈善死了。
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于本周三四号召开记者会，宣布将参与2011年第14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竞选活动。贾日卓玛女士在记者会上表示，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拿起勇气召开这次记者会，并宣布不再参与议会议员的选举，而是参与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的竞选，并承诺如果民众推选他为首席部长，他有决心和勇气做出成绩，绝不辜负民众的希望。现任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贾日卓玛女士表示，如果被当选为下一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在有关政治决策方面进行协商并果断的做出决定，积极改善流亡藏人的教育、就业、卫生等状况，尤其是加强保障流亡藏人的生活和居住等基本生存状况，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目标。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莱。